月份我又要讲到，所以我今天又跟大家讲，哇，还要讲三次。对，现在每次都在说，我还要讲三次，我还要讲三次，都是你们的乌鸦嘴啊。OK， 好，我们今天的讲道呢，要讲光讲一节圣经，这是很少很少，我通常讲到都是一大堆的经文，但今天只有一节圣经。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是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七节，这是加拉太书最后的时候的，不是最后一节，是最后的一段话里面的当中一段。好，那么这段圣经呢，是在加拿大加拉太书结尾的时候你看到没有？我这个放的36，这个因为距离关系的远哈，所以都不够大。这个学习讲道的人要知道哈，放36都不够大，我应该用40的，因为这个是因为挺远的哈。OK 啊，那么在保罗书信当中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结尾啊。通常保罗书信结尾的时候都是说问安啊，像哥林多前书最后还是这个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还有圣灵的交通啊，常与你们同在，都是祝福的话啊，这挺好的。结尾的时候很温暖，对，但这里不一样。这里呢，乍看起来好像是保罗的骄傲，为什么？因为听起来像是你们不要打扰我，我要安静一下，好像是这样子啊。对，那就算是这样子，也保罗也值得我们大家让他给他一个休息，给他一个安静啊。但是呢，他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这里说用 Zen？ 你知道现在啊，常常这个在媒体上面用 Zen 这个字 ，Zen 这个字就是中国的字，是禅呐、啊，对，是佛教的这个字。但是，这个 Zen 这个发音是日本人的发音啊。你知道这个佛教传进美国西方啊，是从日本经过的。虽然禅宗是在中国发明的，但是却是经过日本，所以这个发音是 Zen， 是日文的发音。不是中文发音啊，那么意思就是说是一段安静的时候啊，这个特别是在这个搞这个 IT 的人啊，那么就是搞这些电脑啊，这些做程序员啊什么等等这些，他们常常需要一些 Zen， 要安静一下啊。那么这个安静呢，意思是说他能够恢复他的这个注意力，然后呢全力的冲刺，然后赚更多的钱。那保罗很明显不是这个意思。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保罗意思是这个印记这两个字啊，因为他说我身上带的耶稣的印记，在新译本上面就直接翻成烙痕，那么或者叫 burn marks， OK 是什么意思啊？是你知道这个动物啊，像德州的牛，德州那个农场的牛啊，他们怕这个牛跑出去，然后人家就不知道是谁家的牛，所以在那个牛的屁股后面都有一个烙印，那这样子人家就知道了。这个印记，这个字就是烙印的意思，懂吗？是当时啊奴隶身上面烙了一个印，懂吗？怕奴隶跑掉了，所以没有办法抓到。你只要有一个人他犯了罪，算小偷，然后那个警察一抓到他，一看身上有这个烙印，就从这个烙印就会找到他的主人是谁，懂吗？是当时的奴隶身上面的一个印记。OK， 所以说保罗说你们不要打扰我，跟这个烙印有关系啊。意思是说保罗在这里说我要专心的一意的要当奴隶，你们不要来打扰我，懂我意思吗？这个印记非同小可哦。好，我们继续看啊，是当时奴隶的记号，英文呢，而且是 marks， 是多数，意思说满身都是烙印，别人一定看见，懂吗？这个跟奴隶还不一样，奴隶身上的烙印一样，你如果穿个衣服，可能还可以遮起来。保罗是不要人家遮的，保罗是希望人家看到他。而且是满身都是。OK， 好， 为什么保罗要有这样一个烙印呢？我相信呢，保罗知道圣经上面有一句话，在出埃及记的，他说，因为这个有奴隶的制度已经是很久很久，人类历史上面，这不光是希伯来人或者希腊人有这样子奴隶的制度啊，世界上基本上所有的民族，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都有奴隶的这个制度。那么当时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就上帝就启示了，借着摩西启示，他说，假如这个奴仆啊，他到的时候啊，他应该是自由了，他可以这个随便就离开他主人家了啊。但是因为他在主人家，主人对他挺好的，而且他也结婚了，生了孩子。那么当他要走的时候，这个妻子跟孩子不能跟他走的，还要留在主人家，是主人的财产啊，所以他就不愿意走了，所以就心甘情愿的愿意留在主人家一辈子当他的奴隶，你懂我意思吗？啊，这种情况怎么样呢？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耳朵上有个洞，懂吗？是完全自愿的，主人不逼你的。这个跟一般的奴隶不一样啊，一般的奴隶通常都不会自愿的，都是如果有机会离开主人的家，他巴不得离开。但这个不一样，这是自愿当奴隶。OK， 好，所以跟驯鹿身上面的烙印不一样。为什么特别讲驯鹿呢？我刚刚讲德州的那些牛啊有烙印。我有一次到芬兰，在北边呢，芬兰的北边，一直在北极圈里面呢啊，一个大学里面去，这个学术报告。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他们就请我吃晚饭。哎，送上来的那块肉，他说是驯鹿的肉，叫 reindeer， 你懂吗？驯鹿。你知道这个圣诞节应该是跟我们基督教有关系的，但已经商业化很厉害。其中有一个就是圣诞老公公啊，圣诞老公公相传啊，到了这个圣诞节 Christmas Eve， 就是圣诞节的前头一天晚上，他要坐了一个车子，车子会飞的哈，对，然后这个车子呢是由驯鹿 reindeer 啊来拉的拉车，然后到各家各家摆圣诞礼物，然后圣诞节早上的时候，这些各家的孩子们一起来就赶快跑到那个袜子上面看看有什么圣诞公公也送他的礼物。其实那礼物都是他爸爸妈妈送的啊，对。但是他们就非常的这个期望这个礼物。那么拉这个驯鹿的车子啊，这个拉这个车子的那个驯鹿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 Rudolph。Rudolph， 那么我就在那里吃这个。那么旁边有一位也是跟我一起去讲学的，他说这是我第二次吃这个驯鹿的鹿肉哈。对，他说我回去以后我跟我的儿子讲，我说我在芬兰吃到驯鹿，你把 Rudolph 吃掉了？哇，当然就哭啊，孩子就哭啊，孩子很喜欢 Rudolph 啊。对 ，Rudolph 有跟别的驯鹿不一样，他的这个鼻子会亮，会闪闪发光，对，这个都是圣经里面没有的东西啊，都是圣经之外，因为要赚人家的钱啊，所以有这搞这些故事。那么驯鹿啊是放养的，在芬兰从来没有人有一个驯鹿的农场，不跟德州不一样，德州有个很大很大的农场，都用那个栏杆围起来的，然后那个牛就养在这个栏杆围墙里面，但是在芬兰是放羊。那我就问他，我说那怎么知道这个驯鹿是你的呢？他说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如果抓到这个驯鹿的时候，这个鹿还小，这个还不能够就杀掉，因为肉太少了，是吧？我们就给他一个烙印，在他屁股后面的地方有个烙印。而且每一个农场的主人的烙印都不一样，然后就放了他，每一年到了那个某个特定的时间的时候，就去赶这些驯鹿， 然后都是开着车子或者骑着马把这驯鹿赶过来，赶过来一看，这个比较大的驯鹿，它可以抓起来，可以把它杀掉，当这个肉吃啊。假如说看到上面这个印子不是他自己的，是别的，他就放掉了。如果是自己的，那当然就会留下来。只要有一只驯鹿上面没有，那赶快就弄一个烙印烙上去，这就属于他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烙印非常重要的，在这个芬兰来讲的话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是野生的啊。对，那么这个也跟我们耶稣基督的身上的这个耶稣的印记，在保罗身上的不完全不一样。为什么？那个驯鹿绝对不会是自愿的让你烙一下，他很不自愿的。对不对？那是没有无可奈何的，烙给你烙一下。但耶稣基督的烙印在保罗身上是自愿的。好，不要搅扰我。英文是说 "Do not give me trouble"，意思是说不要让我分心。他要专心的来当一个奴隶，来服侍他的主人，不要分心。保罗要专心一意的侍奉主，这是保罗的名字。那么，为什么他要专心呢？因为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搅扰啊，在保罗的时代就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搅扰了，那就不用讲了。我们今天呢就更多了，所以世俗的价值观往往困扰我们。我们当一个基督徒啊，通常都是我用这个话叫天人交战啊，这是我们中国的成语，天人交战，意思说一个属天的一个思想从神而来的。但是有一个属人的思想，往往在我们的这个心中里面打架。你如果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你应该会有这种天人交战的经验。你说我当基督徒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天人交战。哎呀，我劝你多读圣经啊，多祷告啊，灵命要进深一点。你灵命进深了，就开始有天人交战。啊，这种天人交战连保罗都有啊！你读罗马书第七章，你看他怎么天人交战。罗马书第七章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怎么样子跟自己的里面的私欲交战。以前我碰到一位弟兄，他的笔名叫罗七，哎呀，我说他姓罗，排行第七，不是的，因为他是罗七，是罗马书第七章，你知道吗？他说：“罗马书第七章对我来讲太真实了。”他说：“我每一天都在经历罗马书第七章这种天人交战。”各位弟兄姐妹们，天人交战连保罗都有，所以一点也不奇怪。有这样子的天人交战，反而是件好的事情，就代表怎么样？代表你里面的圣灵在告诉你，你很清楚的知道，你听见那个声音。糟糕的是，我们当了多年的基督徒啊，虽然有，一定有圣灵的声音啊，一定有啊，因为这是上帝应许的，我们听不见，我们外面的那个声音，把它里面那个圣灵的声音盖过了，我们听不见，就算偶尔听见，哎呀，算了算了，就把它忽略掉。久而久之，这个问题就来了。好，这个经文呢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价值观呢是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我们要查验他的旨意。这个旨意呢有三个形容词，一个叫做善良，第二个叫纯全，第三个是可喜悦。善良英文叫 good。是好的东西，神的旨意永远是好的。你有的时候会抱怨神，你怎么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我告诉你啊，这种是管教，我们等下还会讲啊。他的最后的结局是好的，你眼光放远一点，事情过了10年20年，回头一看，哎呀，感谢主啊！好，然后纯全是 perfect，英文叫 perfect。我们人有限，看不见大的这个 big picture，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神他是给我们一个是一个很好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旨意，所以你放心啊。有人说这个画家画的时候东点一点西点一点，胡乱画不好。 你耐心等一下，等到他把所有的话全画完以后，哇，不得了！刚开始的时候那几点，原来是这么好的东西。因为什么呀？因为它有一个完全的，对画家的心里面来讲，每一点每一点都不是随机的。他在心里面已经有一个那个图案在心里面，然后只把它表达出来，用画表达出来。这是上帝的旨意。然后最后一个叫做可喜悦，英文叫 pleasing， 意思是说很容易接受的啊。这个要跟你的灵命有关系，你灵命好的话就很容易接受，灵命不好的话，主啊，你怎么这种事情临到我啊，你赶快把它拿走。这个跟灵命有关系，所以摆在第三，懂吗？没有一开始就是 pleasing， 不是的，它跟你的灵命有关系。 OK， 那么我就要讲到我自己的经历，我也曾经经历这些天人交战啊。1986年，这是我信主的第三年，这是我84年信主的，信主的两年以后。那么在一个退休会上面，讲员呢是戴绍珍牧师，他的讲到的题目是“中国人你在哪里”啊，我也不晓得他为什么讲这个，很奇怪啊。后来一讲我就晓得为什么，戴绍珍牧师是戴绍珍的曾孙。为什么叫戴绍珍？就绍就是效法的意思，对不对啊？曾就是他曾祖父，就他的爸爸希望他效法他的曾祖父，就是戴德森，对，做传道人，做这个给华中国人传福音。那么他就讲到内地会在义和团的时候牺牲了多少的宣教士啊！然后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时间讲这个细节啊。我这些故事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从书上面读到了这些宣教士的故事。听他讲的时候，我就立时流眼泪。然后呢，他到最后就说：“你知道吗？为什么宣教士要到中国来？因为中国人信耶稣的人太少了，所以需要西方的宣教士到中国来，把耶稣介绍给中国人。”他说：“但是今天的情形不一样了，今天中国人信耶稣的已经很多了。”他讲这个话的时候，那个198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保守的估计，中国因为家庭教会非常兴盛了，已经差不多有1亿基督徒。那再加上海外的，那更不用讲了啊！基督徒数目很多啊。他说：“中国人你在哪里？为什么还要依靠我们西方人？我们这些蓝眼睛、高鼻子的人、白皮肤的人，我们到这地方来，人家排斥我们。我们要学语言，多么的困难！你们完全可以被接受的，你们为什么不站起来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哎呀，我们惭愧的不得了。他呼召的时候，我们夫妻在泪眼模糊当中站起来。他特别讲清楚啊，他用英文的哈，他说 ：“Anytime, anywhere, anyhow, and at any cost。”四个 any 翻成中文，无论何时、何地、何法、任何方法、何等代价，都要跟随耶稣。基本上，我们夫妻两个人在那个时候已经跟上帝讲，我们愿意做奴隶，烙印加身，你懂吗？因为假如一个人跟我们的主的关系是，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方法、任何代价，那不就是奴隶吗？跟奴隶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自愿的。但是并没有呼召我们当一个全世界的牧师或者传道人。经过很长时间的摸索，我们发现神要我们做代职的双职传道人。你知道这个双职的传道人啊，是一个神的呼召，我们积极的回应他，而不是因为神没有呼召我做 这个全世界的传道人，那我就自动的变成代职的传道人，双职的传道人。不是的，你应该经过一些思考，经过寻索等等，到最后你发现神呼召你是做的双职的传道人，然后你积极的回应这个。我们夫妻两个是这样子做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告诉你神怎么呼召我们的，我们怎么回应的。我的故事很多哦，快走了，你们可能听不到，但福音班可以听得到。你们不来福音班的是你们自己的损失啊。对，那么我们福音班呢，可能听我的见证讲的太多了，这个也不一定是好事啊。所以我们一直战战兢兢的忠心侍奉啊。但是有一次，我到温哥华去参加一个我们专业上面的会议，这个主持这个会议的是British Columbia， 就是 UBC 啊，就是那个大学的一个很有名的教授，那么都是我们这一行的人啊，对。然后呢，我们回到东岸的这个飞机啊，半夜起飞啊，这种叫做红眼飞机，懂吗 ？Red Eye 飞机，对。所以呢，我们有一天的时间啊，这个他就说啊，他说你们到我的这个家里面来啊，我在家里面来招待你们。我说啊，这怎么去啊？他说你们要到飞机场去，要坐飞机去。哎，不是你家这么远啊？后来我们到了飞机场以后，我们就发现不是进到飞机场那个大厅里面去，也不要经过安检，什么都没有。怎么样呢？在一个飞机场外面，因为温哥华的飞机场就在海边啊。它是一个海湾进来，然后旁边有个地方，你付钱买票，然后就上去了，没有安检啊。然后呢，是一个水上飞机。呀，我还照了一个相，这里从这边上去，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飞机，然后呢就慢慢慢慢的飞到那个海上面，那一段的海没有浪啊，对，啊呜，它就冲上去了。然后飞上去没有不多久就下来，所以他家不远。但是如果要开车去的话，因为绕道啊，那个都是海湾嘛，要开3个钟头。这个的话，20分钟就到了。对，好，到了以后啊，这个我们这个主人呢、啊，已经开了一辆船，就在码头等我们。然后呢，我们坐他的船就是到他家去。他家在哪里呢？在一个岛上面。这个岛啊，整个岛是他的。他把这个岛买下来，岛上面只有一栋房子，就他的。岛上面当然很多的树林啊，对不对？然后呢，面对大海。然后那个岛因为离岸不远，所以呢有电线进来，又有水又有电，什么都有啊，非常的跟就是住在路上也一模一样。哎呀，我坐在那个地方，那个看到大海，旁边有那么多的绿树，然后清风徐来。哎呀，我舒服的不得了啊！我心里面想，我说，你知道我姓黄，然后又在药学院教书，有人叫我黄药师，黄药师是桃花岛岛主啊，所以我说我也应该是个岛主，对不对？我说他不是一个教授吗？他当岛主，我也可以当岛主了。我当时就想到，我回去以后，我知道这个北卡也还有很多的岛。也可以买的，我说我也去买一个岛，盖个房子，这样励志。后来我回来以后啊，哦对了，我在那边的那感觉啊，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叫什么？你觉得很舒服的时候，眼睛吃冰淇淋，灵魂坐沙发椅啊，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哈、啊。对，哎呀，舒服的不得了，真是啊。所以我回来以后，我就啊，有一天灵修的时候，我忽然间想起，主啊，我是一个奉献的人啊，我是一个当奴隶的人，当奴隶人怎么还可以去买个岛呢？我忽然间才发觉，我已经忘记了我在神面前的誓言，我羞愧的不得了。无地自容，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经历了罗马书第七章的经验，当时也是一个罗青。这个就是我的同事，另外的这两个人，你们可能会认识他。这两个人去年拿诺贝尔，去年，对，是就是去年，去年拿诺贝尔奖，这个诺贝尔的医学奖，OK，那么因为他们发明了COVID 的疫苗，COVID 疫苗，COVID 疫苗是 RNA 疫苗，mRNA 啊，信使 RNA 疫苗。信使 RNA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分子，这个进不了细胞的，懂吗？疫苗一定要进到细胞里去才行，没有进细胞是没有用的。那怎么进细胞呢？就靠它了。它跟我们这行的是做地药的，是把这个这么大的分子把它压缩以后送到细胞里去，到细胞里后还要再减压，还要出来才行，不能一直被压缩。所以他是我们这行里面的翘首，OK。那么我也是这行里面的，我也搞这个，我没有拿诺贝尔奖，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跟我们的 UNC 有关系啊，跟杜比也有关系。你知道，在我们这一个 area 里面哈，这个你做这种这个非常危险的病毒，就是危险的病毒哈，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很贵的防范的高度防范的措施，安全措施叫 P3 这种措施，这个东西啊，在我们的北卡大学有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对，早就已经 saturated 就是饱和了，用饱和没有办法进得去。听说这个我们的敌人这个杜克大学也有。是敌人了，我看你们都是敌人的样子，对吧？啊，听说也有，但是也是一样，都是饱和的，非常饱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说，我说我如果做出一个疫苗出来的话，没有办法试，那做了有什么用呢？那他就非常的厉害，他就找到这样子的地方可以试，所以他走在我们前面。后来。这个整个的疫情过去以后，我们就重新开会。他就跟我他主持这个会啊，他就讲，他说我只要得任何的奖，那个时候他已经得了一些小奖啊，那就不用讲了。我得了任何奖，不是我一个人的，我是代表我们这个整个领域来领这个奖的。那么这里是看到没有，Honor Prize，这是台湾的一个奖。他的奖额，糖奖叫糖奖，对，这个奖额比诺贝尔奖还高。糖奖就纪念他的功劳，所以他得糖奖。糖奖是每年的夏天给的，所以他得了糖奖以后，我们非常兴奋，觉得他在10月的时候应该会拿诺贝尔奖，结果没有，我们非常非常的这个失望啊。对，应该他应该拿的，因为。绝对没有他的这样的贡献，那个 mRNA 是进不了细胞的，一点用都没有啊，他是非常的不幸，他没有拿。OK，那么他自从拿到我自从搞了这个疫苗以后，他变成亿万富翁啊，不得了，他现在买100个岛都没有问题。这是我的故事哈，我跟我们福音班的老师们讲。我说你讲道一定要有故事哦，没有故事的道非常的干燥的啊，对，好，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一个奴隶，自愿的奴隶，一定随时都挂念着主人想要做什么，因为挂念主人的关系。所以这个主人呢，基本是占他的整个的生命的大部分，很少为自己想的，他为他主人想。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加拉太书的哈。然后 并且他替众人死，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的而复活的主活。你知道，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啊，都非常感谢上帝为我们死了。本来该死的是我，现在呢，上帝替我死了，谢谢你。但是活呢，我知道我要该怎么活啊，我活不下去的再来找你啊。大部分基督徒是这样，差不多99%的基督徒是这个样子。但你看到这些圣经，几节圣经，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对我们的劝导是什么？是上帝不但要替你死，上帝要替你活。你想过吗？你愿意吗？多年以前，这是在习近平还没有上台以前，那个时候国内的这种宗教气氛还比较浓厚也比较自由。这个海淀那边有很多的著名的大学，每一个大学里面都有团契。那年6月份的时候，应届毕业生有一个联合的退休会，在北京的西郊有一个度假村里面举行。然后所有去的人呢，一进门进了大厅的时候，招待就每人发一张小纸条，一个小铅笔，哎，觉得很奇怪。然后进去以后一看，前面的桌子上面摆了两个水桶，然后水桶旁边各有一个蜡烛，没有点起来。好，这个牧师讲到了，讲的不是别的，就是写圣经。他说：“你们都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毕业生，马上就要直步青云，你们前途无量。”但你们也是基督徒，你们有没有想到过，把你所最想要的东西摆在主的手里，由主他来决定你要走哪条路？这就是我们活着也是为主而活。我们有没有寻求过主是不是要我们做这件事情？他说：“你大家都跪下来，从座。”这个椅子上面下来跪着，然后祷告。他说：“你如果有这个感动的话，你就不是每个人都有个字条吗？你就把你最想要主为你做的事情写在字条上面。你如果有感动的话，你到前面来。他把那个两个蜡烛燃起来，你把蜡烛上面烧掉，纸烧掉，然后丢在水桶里面。全场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到前面来，开始底下就有人哭了。为什么哭？天人交战。这是后来人家写见证的时候，我看到了哈。有人说：“主啊，我已经拿到哈佛的全奖，难道我把这个字条到那边烧掉以后，我就不去了？”还有些姐妹们说：“我马上就要跟我未婚夫要结婚了，难道烧掉我就不结了？哭啊哭啊哭啊！主啊，这种事情不能这样子啊，不能这样子啊！”哎，这时候就听到讲员讲了：“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去做，神的旨意不见得就不成全你想要做的事情。假如你拿哈佛的全奖。”这可能是神的旨意，要你到哈佛去念书。如果是的话，神会保守你一路顺风。但是，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你勉强照你方法去做，虽然你现在在北大是第一名，但你到哈佛去的时候啊，全世界的第一名都在那里，你就不见得会第一哦。你搞不好你就发现，哎呦，读不下去了。因为是竞争的，那个时候被淘汰，然后还要再找别的路，很辛苦啊。这时候慢慢的就开始有人到前面去，把石头烧掉，然后再回到位置继续哭。那篇讲道讲得很短呐。基本上就是祷告，哭，哭是祷告里面的大部分，天人交战嘛。 罗七嘛。我要问我们 TCCF 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把你们自己心里面想要的事情交给上帝吗？你们天人交战过吗？你们罗七过吗？这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我劝你回家以后好好祷告，寻求神在我身上面前面指引的道路是什么，有我们想要走，但是你愿不愿意恭恭敬敬的把这样的东西摆在神的手里？意思是说，我愿意当你的奴隶，你指点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假如这条路走不通，我深深的相信你必定会引导我走另外一条路，因为你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抓紧了神的应许。我记得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我说我剩下来的讲道，每一篇讲道，我都会骂你们的。我没有失言啊，我现在就在提醒你们，不算骂，算提醒。这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有个东西，十字架代表死亡啊。死亡在原文里面是分离的意思，意思是说。上帝要我们跟一个东西分离，这个东西叫世界。哎呀，我们基督徒才喜欢世界呢，不然怎么会有个天人交战呢？一方面喜欢世界，一方面隐隐约约的觉得不应该，就天人交战。我们要与世界分离，所以这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你知道哈？当一个基督徒啊，你假如完全没有天人交战，那你还没入门呢。你开始有天人交战了，而且挺难过的，但最后呢，还是世界赢了。这种很多人很多了，大部分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啊，对，还照世界的方法去做了，就说：“哎呀，我就这样做。”耶稣假如要。警告我，他会再警告我的。耶稣要惩罚我，那时候我在承受这个惩罚吧。哎，后来发现也没有惩罚，那就算了。告诉你啊，这种天人交战好像是你赢了，那个天输了。将来耶稣还是要跟你算总账的。但是我自己发现啊，我信主的头10年，常常天人交战。后来天人交战就少了，为什么？哎，我发现以前我很喜欢的事情，我不喜欢了，就没有那么喜欢了。所以那个交战的那个强度没有那么大了，还交战，但是很容易得胜，感谢主。会不会完全没有交战呢？当然不会，一直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仍然会。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登为因为基督都当做有损的。什么叫有益的？就是你想要的嘛。有损的就是你不要的。这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以前这些东西都好啊，钱呐、啊、名誉啊。那个岛啊，都很好。你现在别人送我一个岛，我也不要。不仅如此，我将万事作为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你看这个价值观的改变彻底不彻底？保罗以前是一个青年才俊。 人家看他非常看好，20来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受到整个的犹太这个啊，所以这个叫做领导层的一致看好，这个人将来会当犹太的长老的，不得了。但是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彻底改变他的人生。他后来过的日子，有一次他到旅行布道的时候，被人家打了个半死，人家把他丢在城外喂野狗吃啊，哎，没想到他又活回来了。啊，这些城里面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想到保罗大概已经死掉了，死掉了至少要把他偷回来，把他好好埋了吧，就跑去一看，就他还活着，就把他偷回来给他养伤，结果他又好了，好了又去传道。那过了什么日子啊？这跟他以前的日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他心里面有任何的抱怨吗？没有啊。你从保罗身上你看到耶稣的印记吗？有些人知道啊，我开的车是20年老的车子。我不是在这里夸口啊，有很多叮叮哐啷的声音，这就不讲了哈。对，我能够那个车子开20年还跑得动，这个我们国展弟兄的功劳非常大，谢谢你。他帮我保养的哈。对，啊，这不代表我就麻木不仁，不晓得开新车的束缚啊。当我坐我们弟兄的 Model Y。我还是非常舒服的，特别是我们姐妹的奥迪，哇，也是我也觉得很舒服。奶油弟兄开Model Y，哪位姐妹开奥迪，我就不讲了哈。对，是保守秘密。这个我仍然知道，开新车是舒服的。我相信保罗也知道。人家只要给他一个好的一块肉吃，我相信他还是非常 enjoy 的。我们仍然是人，但是我们心里面想到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比这个 steak 更重要，比那个车重要。我也心甘情愿，我还舍不得这个车子了。喜林说我们。搬家的时候把这个车子就不要了，我说 no no no，这车就算我们不要了，我们也应该当做宝贝一样送给我们需要的弟兄或者姐妹，就基本上没人要就是了，因为实在是不值钱，不还开得动？当一个当奴隶的人，如果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主。我们时时刻刻想到我们主人的好处，主人要做什么，我们就去帮他实现。只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只有在方便的时候才去侍奉我们的主人吗？你只要是一个真正的奴隶，你可以说我要去 cruise，要去搭游轮。我下礼拜本来该我侍奉的，我就跟人家换一下。我没有说换一下是不对的哈，但你知道你为什么会人家要你做这个侍奉吗？因为你做的最好。你可能开始的时候不是最好，但你做熟了以后，你就是这个侍奉里面做的最好的人。别人代替你来侍奉，是次好的，不是最好的。你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主的奴隶，你不会这样做的，而是自愿的奴隶哦。我在这里再讲一遍哈，不是不让你们去度假，但你要想想看看，假如你是个奴隶的话，什么事情是对我们的主人最好的？我们主人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大使命啊！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做我的门徒。不错，眼睛像玛利亚一样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的话，非常好，我没有不好。但你不要忘记，耶稣基督用命令的方式告诉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大使命里面，做门徒训练是一部分，没有错。但是没有一个门徒不是先是有人因为顺服大使命的呼召来跟他传福音，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他变成信徒，然后才变成门徒的。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耶稣的心了。我们方便不见得是去度假，我们教会里面的侍奉也有一些方便的，不是所有教会里面的侍奉对我们来讲是方便的就是最好的，还是要考虑一下。我们这个教会才不到两年了，差不多两年了哈，对不对啊？最需要什么？你应该想想看，假如我是耶稣，成立这么一个教会，我希望这个教会什么东西做什么为优先第一。我相信耶稣基督把这个教会摆在这里，旁边两个这么大的大学，这么多的学生，这么多人没有信耶稣，所以你们要去，使这些学生做我的门徒，做我先做我的信徒，再做我的门徒。你想过吗？你有没有以耶稣的心为心啊？因为身上的印记，奴隶对主人忠心是自愿的。保罗也因为身上的印记对主忠心，所以前面除了专心以外，是忠心非常的重要。这个忠心呢，不见得是要轰轰烈烈的侍奉。穆迪牧师，这个是已经100多年前的芝加哥的一位很有名的布道牧师，他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哇，很多很多人信主，大家都非常喜欢他讲道。他有一次对他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讲道，穆迪牧师在奉献做传道以前，是在一个鞋店里面给人家，他跪在地上给人家试鞋的，懂吗？现在到鞋店里面去，大概都没有这种人。以前的老的鞋店是这样的，他自己做这个事。跟他一起在鞋店工作的有另外一位弟兄，那么穆迪牧师被上帝抬举，后来变成一个著名的传道人，在芝加哥有一个很大的教会。他那一个同伴还继续的跪在地上给人家施鞋，但是他在教会有侍奉，干什么呢？他不会讲道，他不能做别的事情，他就想到大使命最重要的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就站在他教会的门口，芝加哥的冬天不得了，冷的不得了，那个密西根湖上面的那些风啊，他就穿一个衣服 big smile 在门口，所有走过的人，哎，你们进来啊，进来啊，许许多多的听穆迪牧师讲道信主的人，都是因为我们这位弟兄 big smile 他的笑容邀请他进来的。穆迪牧师说，他说将来神给我们在天上的赏赐给这位弟兄的绝对不会比我少。因为他忠心，这种事情一做做40几年，一直到他已经没有办法站起来，他还勉强撑个拐杖在那里做这种事情。 对神专心，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里有几个动词，忘记、努力、直跑。你只要不专心，你不晓得那个标杆在什么地方，你东放一枪，西放一枪，这不是一个奴隶应该做的事情。奴隶接到命令以后，他就会专心一致的要把这个任务达成的。那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这是提摩太后书，都是保罗写的哈。我们今天大部分的经文都是保罗的话，他用当兵的，你知道当兵的很重要的一点是有纪律啊，要听命令的，跟奴隶一样。我们如果当耶稣基督的奴隶，我们也要专心哦，我们侍奉上也要专心。还有对上很多的事情要专心的。我们侍奉神，有时候必须要牺牲自己的兴趣、利益或者兴趣。这里特别强调哈，牺牲你的利益那就不用讲了。有时候要牺牲你的兴趣，要做一些对你看起来无趣的事情。但因为神国的需要，因为看见大使命的需要。所以你们要去，哎呀，主啊，我看到人就开口不了，我没有办法邀请别人，这不是我的兴趣，我做不了。但是，所以你们要去，没有说你们有兴趣才去，也没有说你们有这个才能，你们才去。也没有说你们有这个环境，有这个条件才去。教导是你们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这都是命令啊。我们有一次到德国去短宣，一位姐妹，单身的姐妹啊。住在一个 studio， 就一间房的一个地方啊，对。然后我说我们晚上住在哪里啊？他说就住在这个床。我说这是你的床啊？他说你睡，你们两个人睡，是一个还比较宽的床。我那个时候也不是那么胖。那我说你睡哪里啊？他说你不要管，我在外面，他有个厨房。厨房旁边就是卫生间，我在那里可以搭个床。哎，我没有看到有床啊。好了，第二天起来以后，我去问姐妹，我说你在哪里睡觉？她指的是一个什么叫 beanbag， 你懂叫什么东西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球啊，这个球里面有很多海绵的东西，坐在上面很舒服。她就趴在那个一个大球上面。就这样过了两晚上，他把他最好的给了传道人，我感动得不得了。然后我们出去做探访传道，我们的姐妹在家里面做 cookies， 为什么？因为晚上要聚会要用。这个姐妹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烙印啊。圣经里面有很多榜样，这井边的妇人，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都很熟悉的。他拿那个水坛子要去打水的，结果不小心在井边碰到耶稣啊。耶稣一场讲道下来，他信主了。结果怎么样？他说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啊。什么意思？他忘记了他要到城外面来，打了那么多，顶着那么大的太阳要去打水，他忘了。 他把水罐留在那里，就回到城里面去干什么？去传福音去了。虽然他没有读过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但是他做的事情就是大使命，因为他去，而且做的事情是违反他的兴趣的。为什么他午正的中午时候出来打水？因为他有不光荣的事情，怕人家羞，怕人家讲他话。他应该是黄昏的时候去打水的。但因为人很多，他怕人家讲他坏话，所以他中午去打水，没有人。结果呢，他跑过到撒玛利亚城里面去以后，他说：“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这一切事情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他要躲避的事情，现在在众人的面前说，我那些不好意思、很羞人的事情，他都给我讲出来了。那这不就是宣告，在他的撒玛利亚城里面，我就是那个羞羞的人啊，违反他的兴趣哦。你们来看，忘了羞耻，为主见证，留下水坛子，打水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传福音。这个妇人带着身上带着耶稣的烙印。保罗自己说到做到，他跟希拉在传道的时候被人家打得半死，然后关在死牢里面，因为内监就是那边的里面是死牢，脚上上了木狗，身上都是浑身都是伤。但到半夜的时候，他们大声的唱诗歌，高声赞美神。你知道这种喜乐是从里面出来的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些当奴隶的人是很有喜乐的，你千万不要可怜我们啊！我们不可怜啊！我们不但心甘情愿愿意做这个奴隶的事情，越做越高兴，越做越欢喜。如果让我们从头来过，我们还当奴隶。他们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个是画家啊画的，这叫木偶。身上带着伤，大声的唱歌。我不知道哪个是保罗，哪个希拉哈，没有人知道。好，这是杨新飞姐妹，我们叫她杨阿姨啊。我这辈人都叫她杨阿姨，你知道她年纪多少？她已经被主接走了。对，她是厦门人，在厦门。有个家庭教会叫寻思丙教会，我们去过一次，就在厦门大学的一个门口前面，大概走路10分钟。哎呀，那天晚上我讲到的时候，一大堆的厦门大学的学生跟老师，啊，你知道厦门人讲的话跟台湾人一模一样啊，你晓不晓得？我会讲一些台语啊。所以我在我讲道当中卖弄了几句台语，哎呦，非常的，他们非常的高兴啊。你知道为什么圣灵降临，这些人会讲别国的语言？你知道你会讲别国的语言，像这个人是叙利亚来的，他要到这个圣殿里面去，他的就跟我们的 ABC 一样哈，英文。我们住的地方语言是他们的第一语言，中文，你的这些孩子中文都比较差的是吧？我的孩子是这样，对。所以忽然间有一个人用他的第一语言叙利亚的话来跟他讲耶稣了，他特别特别的有同在的感觉哈，对不对？这听很容易听进去，哎，特别知道这个犹太人原来是不会讲叙利亚话的。怎么忽然间会讲叙利亚话了？这种神迹震撼他，所以那一天信耶稣的3000人啊，我们基督的教会第一个教会那一天就成立了。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些奴隶有主同在。 会有神迹的。他是一个音乐家，一生未嫁，为主作监，15年劳改。那其中的艰辛呢，就不用讲了。蒙神恩典，席琳跟我在2005年有幸见了杨阿姨一面，就是那天在徐世平教会讲道之前，人家说杨阿姨那天在，你要不要见她？我说当然要见。哎呀，看到这神的仆人，满有喜乐啊，一点也看不出来。他那时候已经中风了，他已经行动不便，也不能讲道了。但你看他蛮有喜乐，感谢主，你在他身上看见耶稣的印记。我在1986年一个退休会里面碰到一位姐妹做见证，她是广东医科大学，我在这边挣扎了很久，因为。这个大学已经不存在了，后来被中山大学吃下去，吃进去，现在是中山大学的医学部的一部分。我就不晓得它前身叫广州医科大学还是广东医科大学，我不知道，我挣扎的没有找到，就所以说，如果我弄错的话，求神原谅我。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住了2年的牛棚，做见证的时候。满脸笑容，我就问他：“我说姐妹啊，你为主受苦没有？没有，都是主的恩典。假如有任何受苦的话，也是主的管教。”哎呦，他提醒我，我们基督徒是会受管教的。然后他的教会，在广州的教会。姐妹去探访他，偷偷的塞了一本圣经给他。他为什么住牛棚？就是因为他的信仰啊。当然不可以有圣经，但是偷偷的塞了一本圣经给他。哎呦，他偷偷的看圣经，他说：“感谢主啊，我平常当医生好忙，还要教书，神给我2年的时间，没有别的事情干，我就读圣经。”满脸笑容，满有喜乐。我们看他身上的耶稣的印记，你知道身上有耶稣印记的人不难发现哦，你知道吗？但是管教，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如同带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我们看自己是神的奴仆，神看我们是他的儿子，这点非常重要哈。你知道，我们这些当奴隶的人是自愿的，所以我们看我们是神的奴隶、奴仆，但神不这样看我们啊，神看我们是儿女啊。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啊。但儿女就要管教，凡经历管教的，不，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哎呀，这都是要事过境迁才晓得的。在这个事情当中的时候，满口怨言，主啊，怎么让我得这样的病？又要化疗，又要放疗。神的管教，我们过后以后，我们都会谢谢神的。就像约伯说的，以前风闻有你，他跟神的关系是一个风闻的关系。经过管教以后，我现在亲眼看见你。各位弟兄姐妹们，管教后面的就是爱。管教看起来是惩罚，其实是爱。你知道我们基督教会通常完毕以后都有一个祝福嘛，对不对？都是愿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和圣灵的 交通感动，曾与你们同在。假如等一下我做祝福的时候，我说愿耶稣基督的惩罚、天父的管教、圣灵的责备常与你们同在，你们会说阿们吗？我希望你们还仍然说阿们，因为这是爱呀。你放心，我等一下不会这样讲。我们从医生姐妹学到的功课哈，所以保罗看自己是奴隶，给我们做榜样，但神看待我们不是奴隶，而是儿女。就圣经很强烈的圣经根据哈，既为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灵进入你们的心，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阿爸 Father， 我们在天上的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然是儿子，就靠着神作为他的后嗣，我们要继承神的产业的。你们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我们未曾认识他。世人加给我们很多的难处，这特别第一代初代的基督徒难处太多了。那为什么把这难处加给我们？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愿神怜悯他们，不要恨他们。我们今天也有难处啊。我们从 CCMC 出来的时候有难处啊，不要恨他们啊。他没有真正认识神，为他们祷告，愿意吗？这儿女的身份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换来的。我们最后一张 slide 来提醒各位，这是我们的众奴隶的主人，这个主人钉在十字架上面是为了我们，不是我们爱他，那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我们心甘情愿的做他的奴隶。各位弟兄姐妹们，TCCF 如果有10个是真正的耶稣的奴隶的话，这个教会一定兴旺。但耶稣不强迫你啊，耶稣巴不得你做他的奴隶，但他从来不用这个名词，他说你是我的儿女，我们都是心甘情愿自动的当他的奴隶。你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低头祷告。你如果愿意当耶稣基督的奴隶，你在祷告里面跟主讲，你说主啊，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当基督徒还要当奴隶，谢谢你，你今天让我听到这个信息。你可以跟主讲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当你的奴隶，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方法，任何代价，我都愿意。你如果做这样的祷告，我不要你举手啊，因为天上的父亲知道。但你，我先问啊，但我们在座如果有还不是基督徒的，连当奴隶的资格都没有的，你今天听到神在呼召你，他呼召你是当儿女啊。你如果愿意的话，我希望你在别人都低头的时候，你可不可以举个手吗？有没有哪一位，你今天有圣灵感动你，你愿意当神的儿女？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就在你的座位上面，大家都低头的时候，你把手举起来好吗？我会为你做祷告。只要没有，不要紧，没有关系。各位基督徒，我希望你们是奴隶，但我不会要你们举手，因为这在外面的表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1986年，我跟喜林在神的面前站起来，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懂什么叫奴隶， 我们只知道我们愿意，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什么方法，无论什么代价，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清楚了，我们愿意做。你今天如果也愿意在万军之耶和华，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面前，你愿意做这么一个回应，在心里面默默的跟他说：“主啊，我愿意。求你时时的提醒我，我今天做的这么一个决定。我知道我以后还会软弱，还会跌倒，会后退。”求你提醒我，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做的这样的决定，但我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人数是不少的。感谢主，求主纪念我们这个小教会，也纪念摆在我们面前的合唱。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